主耶稣的饼，主耶稣的杯，是我们主亲自上十字架之前来设立的。我想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来听，马太福音26:17-20，26-30，各位请听。除教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相聚在教会一起擘饼一起喝这个杯，即使我们分散在不同家庭里面，圣餐本身仍是神圣的，是主所分别为圣出来的。初期教会的圣餐在哪里举行呢？那时没有教会，他们都在家庭里面举行，因此这个是一个相当亲切，一个的圣洁的一个的组合来。我们要用这个的无酵饼，我们要喝这个菩提汁。这个饼是预备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来舍弃，他撕裂他身体，以致我们这班破碎人得到医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此饼代表到他身体，而菩提汁是代表到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的凭据来。我们应该怎样来守呢？在家的里面，只有是信了主并且是接受教会的洗礼的弟兄姊妹，先至一起去领受这个饼和杯。倘若在个人的家庭里面有人未信主的，或者信了主未曾洗礼的，请你不要拿饼，也不要拿杯。我就请我们每个家庭的家主，你来到将这个饼将这个杯分给你的家人来使用。圣经说，主耶稣被卖的晚上，他拿起桌上的饼来，他祝谢之后就擘开递给他的门徒，他说，这个是他的身体，为世人来撕裂，为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赤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挨近你的脚趾，我们将要吃你的饼，去宣告有位的神为我们而死亡，以致到我们破碎人生充满罪恶扭坏人生，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得到医治。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带着敬畏心来到你面前，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让我们带着圣洁的心领受你的身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家中有家主的， 已经信了耶稣的，请你将饼分给你家里面已经信主已经洗礼的屋企人来享用。好，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一起去领受。饭后，主耶稣基督照样拎起桌上的杯来，他祝谢之后递给门徒，他说这个血，这个杯是他立约的一个血来，是一个新的约来，以致我们喝了这个杯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罪得到赦免，而我们属于我们的主。主让我们带着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领受你的宝血，我们是一个污秽不堪，里面充满了邪情私欲的一个人，但你怜悯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倾尽你的宝血。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去称扬你的名字，宣告你属于我们，我们都属于你。主啊，洗净我们里面黑暗，洗净我们一切的悲情下品，使我们成为圣洁，属于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存一个敬畏心，一起的领用。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再次藉着饼杯去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归你为圣，让我们服侍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好，今天我和大家去思想一个主题，苍茫大地谁在掌管，苍茫大地谁在掌管。我用诗篇第二篇和大家思想这个的题目。我想先读一次这篇的诗篇给大家听。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在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绳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我的圣山上了。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 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他的便都是有福的。新约作者好喜欢呢篇嘅诗篇，佢哋用一个嘅尼赛亚神学嘅角度去处理、去解释呢篇嘅诗篇。嗱，咁我哋睇睇个历史背景系乜嘢嚟？嗱，诗篇第二篇咧系属于君王之诗 ，the royal psalms， 君王之诗。呢首诗歌嘅背景可能用喺当以色列国君王登基嘅时候，就由大祭司嚟到朗诵呢篇嘅诗篇。点解会咁样呢？昔日嘅邻邦，昔日嘅邦国，对邻近嘅国家咧，大家都步步为营嘅。你小心我，我小心你。每当年老嘅国王病重到驾崩嘅时候，佢哋全国都系一片嘅哀愁，被笼罩喺一个国丧嘅里边，要办理佢哋嗰个丧事。但另外一方面咧，佢哋要振作自强，因为要筹备新王登基，系国家唔可以一日无君，宝座唔可以一日冇皇帝喺度。咁佢就要向邻近嘅邦国嚟显示，就系元空嘅宝座将会有人继任，而呢个嘅新王嘅政权呢，系得到全国嘅人民、全国嘅军队所支持信任嘅。因此呢，你唔好嚟到去蠢蠢欲动。嗱，呢个登基之诗呢，大概喺南北两国国破家亡之后，就再唔需要宣读，因为冇国王嗰个嘅登基啦。不过新约作者认为，大卫嘅皇室嘅后裔即使四散飘零，但系大卫之约系神所设立嘅，就唔会因为人嘅软弱去废弃。因此犹太人佢哋始终都相信，就系神必定喺大卫家嘅后裔嘅里边再要兴起君王。佢唔单止要统治以色列家，并且要治理万邦万国。嗱，从新约开始，呢首诗篇，诗篇第二篇就披上咗末世同埋尼赛亚神学嘅意义，就成为一篇重要嘅尼赛亚之诗。或者我哋会问一下，翻开历史，能够以仁爱仁政去治理民众嘅领袖，其实真系不多嘅。点解？坐上宝位宝座上嘅都系罪人，因此每一个罪人都会带俾子民伤害同埋痛苦。但我哋相信，就系第二篇嘅诗篇系讲俾我哋知道，有一日神自己所拣选嘅君王尼赛亚将要执掌永远嘅国度同埋权柄。因此呢，我哋一起睇。嗱，我哋再睇多少少，就系近代嘅学者研究嘅底下，就系诗篇第一同第二篇个编排呢，系昔日嘅编辑嘅学者呢系故意安排嘅。诗篇第一篇讲乜嘢？就是邀请人去信靠耶和华神。无论你是贩夫走卒都好，你可以过一个为圣的生活、为义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第二呢，就是邀请，诗篇第二篇就是邀请在上执政掌权的，要敬畏耶和华，不要心存背逆，要俯伏在耶和华的权柄的底下。好啦，我哋试下嚟睇睇，就係第二篇嘅分段。嗱，第二篇嘅分段呢好简单嘅，分开四个段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每次三节你就分得到啦。第一段我哋俾个题目俾佢，就係螳臂挡车，纯属徒然，嘥气啦你。第一到第三节，螳臂挡车， 纯属徒然。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四五六，就是耶和华的国度，耶和华的权柄统管万有。七八九第三个段落就是受膏者，他的权柄是自天而来，是没得争的，毫无疑问的。第四个段落就是十、十一、十二，不要来到去妄自行为，警告劝勉列国。我们就看看了。第一个段落，螳臂挡车，纯属徒然。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在一起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学者其实没办法很断定，能够准确的断定这个诗篇第二篇是犹大国哪一个新王登基的时候所发表的文告。其实当时的中东犹大这个王国呢，只不过是一个籍籍无名无闻的小国家来。最辉煌的时间你讲最巴闭性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所罗门的智慧力各国生张，和他来到去建立外交的关系。不过所罗门死后，这个联合王国就分裂了，令到强悍的亚述是虎视眈眈。最后尾以色列是因为崇拜偶像，耶和华就将它交给亚述的手中，亚述一下就将以色列吞了。神为了自己的信实，自己的应承承诺起见，就留下了又细又脆弱的犹大在风雨的里面飘摇。到最后日益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灭了亚述，吞并了细小的犹大，因此犹大以色列都没晒了。之后又怎样啊？历史讲给我们知道，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吞灭，以后被希腊、罗马相继成为以色列的宗主国。因此我们找不到以色列令其他邦国震惊之处。但他第一次怎么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世上的神宰，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首诗一开始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诗人表示就是难以置信的，那原因是什么呢？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本事吗？为什么万邦万民 君王神宰联合起来敌对神并他的受膏者呢？有哪个能够反对耶和华神，并且反对的人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是绝对没人能力反对到耶和华神。那为什么人这么蠢？君王神宰他们的情绪激动，一起的起来整军待发，一起商议汇集讨论去敌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怎么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捆绑和绳索是发生在哪个时候的？不是现在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农民将的轭绑在牛的肩膀上，那些绳索令到那只牛臣服听话。为什么诗人这样来到夸张自大？其实在以色列国的历史里面，除了大卫、除了所罗门之外，这么小的国家曾几何时令到外邦、令到万民甚至君王是负轭沉重，以致到反对以色列的呢？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一个有形有体有血有肉的以色列国，是没有的，是指到耶和华 的国度，是耶和华神所行使的权柄。因为你看看，好细的国家，好细的国度，都潜伏着是敌对耶和华神的精神，要自我为神，自主自决，不要神做神，自我为神，是普遍国家的现象。第二段，耶和华的国度和权柄，第四到第六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快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请大家留意，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政权严重的对比。天上在这个时候怎样啊？是宁静一片，是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但地面上是怎样啊？是吵吵闹闹，磨拳擦掌，是杀气腾腾。但是创天造地的主宰，看着这群不成气合的乌合之众，他们聚集一起磨拳擦掌，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螳臂当车，因此坐在天上的神不禁发笑，因为其实一切都在他掌控，在他管理的底下。或者你说你在哪个场合看过这些这样的自我膨胀吹嘘得不可一世的样子啊？其实有很多国家，你看到他们当那些元首检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自我膨胀。或者太大了，觉得我们小看，你过海关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越是那些细小的国家，越过海关的时候，你越是受气的。我记得有些人去完某些地方回来之后，他说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某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很受气。他就会说，你去了外国这么久，你不赢到一个外国护照，他将他们的行李全部翻晒出来。他最惨的就是那些仔女那些行李在人家面前翻箱倒笼倒晒出来。哇，只是执都有牌执。过海关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隻手遮天，决定你入，决定你不可以入。只不过这班人是狐假虎威。其实当社会动荡，当人心惶惶之际，请你记得，就是我们的神仍然坐在天上为王，并且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他立哪个就立哪个，他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因为他是神，完全由他做主权做决定。诗人提醒我们，从永远到永远，耶和华神就是列邦列国的元首。君王总统的废与立是耶和华神的呼吁，是神的给，亦都是神的收取。万国都在神的面前，罪恶的势力绝对不能够阻挠或者破坏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世上所有的邪恶去到恶贯满盈的时间，都要受到惩罚终止。我们的神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施行咒诅，他降下恩典，他绝对不会混淆会误事的一位的神。好了，我们看第三个段落，受告者的权柄在哪里来呢？是自天而来。第七节，受告者说，我要全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受膏者说，我要全圣旨，全圣旨。我们其实无法去判断和中国的古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会不会一样呢？或者在这个米索不达米亚埃及法老的谕令里面会不会有相近之处呢？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你留意的内容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君王的庇立，君王的废与立，是神的呼召，神的任令，神的决定。这个生这个字，我今天生你，不是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这个新王不是说当他登基时候就变了做神，不是。你是说当这个新王登基加冕的那刻，当他坐在宝座上，他就被赋予责任，赋予尊荣，去执行神给他作为元首这个权柄。他好像神的儿子一样，不过他向神负责任，他不可以乱来。权柄来自神，所以他仍然是神的仆人，他不是神。你求我，我又将列国赐你为产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耶和华神赐给新王的权柄去执行作为君王的权柄，他要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然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去摔碎。其实这句简单的说话，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当埃及每逢有新的法老登基的时候，埃及就会预备一大沓的瓦片，是用瓦片做成的碟，一块块的碟。每只碟上面都画了附庸国，埃及战胜的附庸国，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地图，在这个住了在这个在这块碟的里面。当这个法老登基的时候，那沓的碟就摆在面前，法老拿出来一块一块块打碎它，砰砰砰，还有打碎成地都是瓦片。他表示就是我法老统治万有，以威风以权柄去摔碎所有的列国，没人可以反对我的，没人可以敌对我的。然后法老拿起他那个金的箭，金的弓，向东西南北射四箭，意思就是我这个埃及的王国威震万国，地的四方都伏在我法老的脚下。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今天的法老的威风在哪里？如果不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有谁知道他登基的时候掟晒所有那些附庸国那些地图，向四方射出他的金箭出来。不过你再看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是没有国家的国家，尼赛亚的国度。尼赛亚将要作万王之王，世上的列国万国都要成为我主我神的国度。好了，第十到十二节第四个段落，警告劝勉列国。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当全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二章最后尾，诗人向君王、向审判官、向行使权柄的人发 发出一个提醒，一个通牒，就是你快啲临危勒马，你要醒悟，接受管教，全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唔得意嘅，敬畏侍奉耶和华，我哋大家都明白，因为我哋要小心，要战战兢兢。但呢度话当全战惊而快乐，怪怪地啊，系咪？你战惊，你点快乐？你快乐又点能战惊呢？咁唔系，其实喺度讲一件事，我哋喺主嘅里边日子咧，越嚟越耐嘅时候，就对神失去敬畏嘅心，我哋就会随随便便，我哋以为神可以虾噶，神系老人家嚟嘅，吓佢可以嚟到骗你，呃得到嘅。诗人提醒我哋就系要过个警醒敬畏嘅生活，意思就话你要战惊，你要喜乐，你带住一个平衡嘅心态，存住一个敬畏神嘅心，快快乐乐地去服侍你的神，当战战兢兢俯伏在他面前，以嘴亲他的脚。初期教会的历史讲给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肆无忌惮地迫害基督教的信仰，在历史里面发现有30个残害教会的皇帝或者官长，没一个有好的下场。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的仆人，亦都是受膏的君王。耶和华神自己说话，这个是我的儿子，这个是没办法可以否定的事情。而奇特的就是他的国度建立在哪里呢？不是在那个的兵力，不是在那个军事的里面，他的国度是建立在十字架的上面，这个是最奇怪的。十字架使千万人归向他，而改变了千万人的心。弟兄姊妹，今天归向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成为一个洪流，一个壮观的洪流，而耶稣基督福音所到的地方带来无法估计的祝福和影响。今日我哋大家知道，我哋大家都被呢个嘅 COVID-19 呢个嘅病毒嚟到影响。我哋可以相信就係呢个嘅病毒对全世界影响唔会短瞬之间嚟消除，将会漫长一段嘅时间，蔓延一段嘅时间。呢个嘅时间过之后，可能会带嚟荒年，带嚟经济嘅萧条，带来很多的失业，带来社会很多艰辛的现象。这个社会需要基督徒作见证，这个四周围的职场机构需要基督徒在这里挺身而出。社会出现很多的不同的难处，但是需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榜样，来去关心这个社会，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间多走几里路。我们即使不能够在相聚在教会，但是不要停止敬拜的心。我们敬拜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就好像初期教会在不同的家庭敬拜一样。我们停止聚集在一起，但是没有停止到小组。我听说我们所办的妇女的聚会有300多人来参加，我们为此感恩。我们听讲话福音的团契分的聚会，有很多新朋友加入这个聚会的里面。所以表面上我们停止了在一起，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到聚会。其实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关心。在这段时间的里面，我知道仍然有一些弟兄要接受一些手术，接受一些过程，是需要我们关心祈祷，需要我们有纪念的。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为教会感恩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是由 Pastor Sandy 是正式被 RCCC 委任成为我们的牧师。我们感谢主，因为 Pastor Sandy 是一位很有经验，并且他触觉很敏锐，对年轻人很有负担的一位的年轻的一个牧者。我们相信他加入若歌，将为若歌的祝福是神自己特别安排。我要求弟兄姊妹支持我们的青少年工作，我们儿童的工作，英文堂的工作。即使我们的能力很少，我们力量很少，但我们仍然可以去服侍我们主我们神。大家都不要忘记为 Pastor Sandy 和他的家人祷告。他们来到要适应一段新的时间，但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纪念他们。同样的，我们不要忘记张宗培牧师和师母他们在这个台湾华神的服侍。我们相信神怎样用着他们在若歌的英文堂，我都深信神要用着他在华神的里面成为华神的同事和华神的学生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在很多的转变里面，我们看到唯一不转变的是我们主我们神，并且神的心意神的工作要继续的来下去，让我们去看到就是有一日地和其上一切的都要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即使列邦列国起来去反对去抗拒耶和华神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要挣脱你的绳索，要挣脱你的捆绑，不要你做神，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仍然用你的爱来到去感动人的心。主要我们看到在不可能的里面，你的作为就显明，你的国度不是建立在兵力在权力的里面，是建立在十字架的爱上面。我们多谢你，主要我们祈求你引导看顾，即使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波涛汹涌，令到我们觉得前面不知应该怎么行，但让我们看到你仍然是神，你永远坐着为王，你要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仰望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交托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